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爱是服侍神的一个极重要的动机和动力。有爱就不怕牺牲，有爱就不怕辛劳，有爱就能持守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耶稣大部分的教导都和世界上的教导背道而驰，南辕北辙。比如说，耶稣指出，在天国要为大的，必须先做众人的仆人；而要为首，也必须先选择做最小的。这和我们一直以来秉持的想法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一直都相信，我们的努力最终会叫我们爬上高位，得到他人的认同和赏识。但是主耶稣却把另一套的原则给了我们，叫我们去遵从。不过主耶稣也以身作则，用他的生命来为我们说明该怎样生活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就是怎样发展一颗仆人的心。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圣经里一些最宝贵的原则，往往不是白纸黑字的写出来，你应该怎么怎么做，或者你不应该这么做。相反的，它表现于神伟大的仆人的生命中，或者说我们可以从这些属灵伟人的生命中发掘出来。今天我们要思想到怎么样去做神的仆人，怎么样发展一颗做仆人的心。而一节最美丽的描述就记载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3章的36节。使徒行传13章36节，这节经文很多人都很熟悉，神透过圣灵去指出一个伟大的仆人的生命是怎么样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3章36节，经文这样说：大卫在世的时候，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，归到他列祖那里，以见朽坏。值得我们留意的是，这节经文原来的意思是说呢，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，就归到他列祖那里。通常我们想到大卫，会想到他是勇士的形象，或者想到大卫王者的身份。我们会想到大卫的个性和英勇事迹，就是家喻户晓的无人不知的战胜非利士巨人歌利亚的故事，或者是大卫作诗的本领，他的才华，他的诗篇是怎样的扣人心弦，引起人的共鸣。可是到了新约时代，到了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，圣灵竟然感动写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，提到以色列的这位伟大君王大卫的生平，作为我们的勉励，经文却讲到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，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，就睡了。这节经文给我们看见，原来在神眼中，大卫除了英勇，除了是伟大的君王，是很有才华的诗人之外，他还是个仆人。他从小就懂得怎么样服侍父亲，服侍他的兄长，后来更服侍扫罗王，即使扫罗王恨他，多番的要杀掉他，他都坚守岗位。后来他又服侍以色列民以及服侍神，他的一生都是在服侍神，服侍他那一世代的人的。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并不完全，他也曾经有过 很大的过失，生命有不可磨灭的污点，但是神却称赞大卫是合他心意的王。这在圣经中只出现过一次，就是用来描述和评价大卫的。大卫是服侍神的仆人，而他是合神心意的。透过思想大卫的生平，让我们也来看看神要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功，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我们的神。经文说，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，这句话可圈可点，很重要。今天我们为什么而活呢？我们活着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我们是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活呢，还是为了神的目标、神的旨意而活呢？我们活在这里，只是为了过舒适享乐的生活，只是为着自己的工作，为自己谋生呢？如果你是做生意的，你开始你生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透过自己的这份工作，自己所经营的生意来服侍周围的人呢？你有没有问过自己，我怎么样服侍我的顾客、我生意的伙伴以及所有跟我接触的人呢？或者我们的思想就像世俗多数的人思想那样，要奋力的往上爬，要有策略，要知道自己每一步在做什么，要有明确的目标，该停的时候就停，该进展的时候就进展，不遗余力的发展，而不论进攻或退守，都是为了达到自己定的目标。今天世上成功的人士呢，都有他们清晰的目标，然后朝着目标进发，全力以赴。既然你选择走上这条路呢，你就要勇往直前，不能半途而废。在市面上有很多教人怎么成功的书，有很多成功人士所写下的心得提供给我们作为参考，而作者不外乎都是要求你要设定目标，然后努力的追求所渴望达到的。然而如果我们细心查看，就知道神在圣经里所给我们的教导，耶稣基督自己所说所行的，跟世俗人所提倡的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，一点也扯不上关系，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。耶稣说，如果你想为大为首，你就要先成为卑微，先做众人的仆人。不管你是在事业上，在家庭里，或者在朋友中间，你要舍己付出，你要做服侍的工作，去服侍所有的人，做个不折不扣的仆人。不但有仆人的生活，更有做仆人的态度，这样你才可以为首为大。不要以为圣经的教导是老套的，是不合时宜的，事实上圣经的教导是更胜一筹，而结果就正是这样。试看一间公司的老板、总裁，或者是一个部门的主管，位高权重，然而如果他们能够有仆人的心肠，肯去服侍其他的人，你看他们将会怎么样受到别人的爱戴、拥护和推崇。如果他们愿意走入人群，亲近人，听人的意见，为他们解决问题，你想他会怎么样得到下属的心，得到民心呢？因此我们看见圣经的教导，主耶稣基督的命令，是比世俗所建议的更胜一筹。然而魔鬼撒旦当然会唱反调，撒旦会说，如果你坐在高位上，你服侍别人，你很容易被别人利用啊，他们会瞧不起你，会觉得你所做的跟你的身份不相符合，他们看不起你。事实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他正是以仆人的身份出现在人群中间，有人利用耶稣，有人要出卖耶稣，但耶稣不计较，不介意，还是以爱去相待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爱就得胜了一切。爱得胜了一切，你尽管可以利用我的善良，但是如果我一直的以爱去做回应，最终失败的是你，因为爱的力量大过一切，爱是得胜的。或早或晚，仆人的心肠能感化一切，能够胜过一切敌对他、与他作对的人。谁愿意倾倒自己的生命去为别人，他不可能不得到回报，这是一个不变的定律，因为是出自于耶稣基督的教导，也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亲身力行的。主耶稣留下了完美的做仆人的榜样给我们， 而他的榜样是完全的，是可以让我们任何时刻都去学习效法的。我们能用仆人的心去带身边的人，不要怕吃亏，不要怕自己多付出，因为所付出的一切绝对不是突然的，是必然会有回报的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《使徒行传》第13章这儿说呢，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。大卫在世上的时候，他遵行神的旨意就睡了。大卫他按着神的旨意服侍那一世代的人，就归到他列祖那里。我们留意大卫他所行的不是自己的旨意，不是自己的意思，乃是神的旨意。大卫不是去实践自己的理想和目标，他乃是顺从神的旨意，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自己的计划和理想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然而如果我们只为自己而活，活着只是为了自己而不顾他人的话，也不关心神的心意的话，我们就距离神的心意很远了。如果我工作的动机，我行事的动机只是为了不断的升职，为了达到我个人的目标，我可以拥有更多的金钱，更大的财富，却从来没有想到神在我身上的心意和计划的话，我的生命就是有极大的亏损，因为失去了神的赐福，而这是最重要的。神造我们，他把生命气息赏赐给我们，是要我们懂得敬拜他，侍奉他。我们生存在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神，为了侍奉神，为了赞美神，传扬他，荣耀他。这是神从创世之前就为我们定下的心意和目标，要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，甘愿舍己，甘愿付上自己的生命。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为了什么？我们的生命又是朝向哪一个目标呢？凡事是为自己筹算和努力吗？如果是这样，这容易做到，也很舒适。我们保护自己的家人，自己的财产，我们发展自己的计划，自己的目标和前途，这很让人陶醉，让人满足。不过即使你达到自己所定的一切目标，你的生命依然是若有所失的，因为你只是为自己而活。你的生命，你的家庭，你的前途完全没有神在当中参与，没有神的引导，没有神的帮助，没有神的赐福。神要我们做他的仆人，神要透过我们来服侍教会，服侍人群，透过服侍教会，服侍人群来服侍他。这是基督徒生命中很重要的事。我们不能跟别人隔离，我们乃是要进到人群中间，活出神的生命，在这个世代把生命的道彰显出来。我们要给人带来影响。作为神的仆人是很辛苦的，他不能只是站着或坐着，乃是要不停的工作去服侍他人。主在哪里，服侍主的人也在那里。我们不是做给人看，是做给主看，而且我们晓得这是坐在主身上的，这才是主所要的生活模式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13章22节经文记载，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做见证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神怎么样论到他的仆人大卫呢？神说他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光荣的评价。作为基督徒的父母，你要特别留意，你是怎么把属灵的原则教导给自己的子女呢？你要不要教导他去做神的仆人呢？而你在家里的生活方式，你所活出来的生命又是否是很像仆人的那样的生命呢？我们教给孩子什么，跟他们在我面前怎么生活应该是一致的。我们不但用口教导他们要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更是要以身作则，有实质的榜样。做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并不表示说他生命中就没有过失，没有任何罪恶，没有失败，没有悲剧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大卫的生平也让我们看见他曾经有过极大的失败，非常严重得罪神的罪行。他走过极深的幽谷， 经历过极大的软弱，然而神依然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。大卫是遵行神旨意的，而且在凡事上遵行。当然，我们绝对不是要去学大卫犯罪，像他那样杀人奸淫，但我们要指出的就是，即使不是一个完全的生命，即使是一个充满瑕疵和软弱的生命，依然可以得着神的称赞，依然可以遵行神的旨意，得到神的悦纳。弟兄姐妹，你今天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或者说，你侍奉的目标是为什么呢？是为了自己，还是为神？你人生的动机又是什么呢？神爱我们，他把不同的恩赐加给我们，他拯救了我们，赐给我们新生命，又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居住，他有无限的恩典和福气要赏赐给我们。他所渴望的是我们能够做他的仆人，去服侍我们身边的人，透过服侍他们而服侍他。神是至大至尊的君王，要是他要求我们为他做事，我们岂能拒绝呢？我们岂能故意忽略呢？这是一种光荣，是我们所渴望的。理论上，我们应该说，好，我要马上去做，因为这是永生神的吩咐。但是，我们回想在实际的生活中，多少人推却神的命令，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依着神的心意生活，不愿意做神要他做的事。可能他认为，哎呀，神要我做这个，太荒唐了，太无聊了。或者他靠着自己的力量和才能去做，而没有依靠圣灵去做神要他做的事。那如果是这样，我们怎能称自己是神的仆人呢？多少时候我们推却神的呼召，因为我们忘了神是谁。这位神，他是宇宙万有的主宰，他创造万有，他创造你我，他又把生命气息赏赐给我们，他让我们眼睛能看，耳朵能听，嘴巴能说，头脑能想，我们能去爱，能有各种不同的感情。他给我们身体、五官，身上各个肢体，他给我们有家庭、朋友、有住所，给我们每天生活所需用的。他赐给我们灵魂，不但如此，为着我们灵魂预备了救恩。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，没有办法脱离罪恶和死亡的刑罚，所以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得救。这位爱我们到底的神，现今对我们有要求，他期望我们回应他的爱，为他做一些事，表达我们对他的爱。然而我们竟然说，不，我不愿意。这岂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呢？我们多少次向这位全能的神说不，拒绝神的要求，不依从神的吩咐。我们听见了神的呼召，但是我们却听而不闻，好像没有听见。我们为了自己，为了自己舒适的生活，而不愿意为主付代价，忘了主为我们付上他的性命，忘了主对我们这极深的爱。有时候我们甚至会与神争辩，我们提出似乎是很有道理的理由，去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能做，但是这一切在神看来都是叛逆，都是借口，都是他不能接受的。有时候呢，我们不直接拒绝神，我们乃是用拖字诀，借着故意拖延来叛逆神。神一样知道，因为神看透我们的内心和所存的动机。魔鬼撒旦会激动我们，叫我们用模棱两可的方法去敷衍神。他叫我们对神说，我会好好读圣经的，我会参加教会聚会的，又或者我会学习侍奉神的，甚至是我会把我所有的都奉献给神的。然而这些话全都是空话，都是没有意义的。因为将有一天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们带着极大的遗憾离去。我们不要以明天作为借口去推却神今天的呼召和要求，因为只有今天才属于我们，明天不是我们的。那些永远以明天作为借口的，其实就是拖，就是想逃避神的呼召，不想面对现实。这是魔鬼撒旦迷惑人心的一个伎俩。面对神的呼召和命令，我们只能有一个回应，就是诚心的对神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 因为认识到神是至大、至尊、至荣的，他却这样的爱我们，为我们牺牲舍己，我们唯一可以回报的就是全然的顺从，做神的仆人，甘愿献上自己做神所喜悦的事。我们不能只单单接受神的恩惠，却仍然做一个自私的人，只在意自己的计划和理想，而把神的心意置之脑后，不闻不问。圣经说，大卫在世的时候，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。大卫是在世的时候服侍神，大卫不是死了以后才服侍神。大卫所处的世代，他在那个时代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。今天我们也只能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服侍神，因为我们是属于这个世代的。神安排我们在这个世代生存着，而今天我们所做的其实都是预备将来。将来是怎么样，基于我们今天所种下的。我所指的不是单单在教会中服侍神，而是指我们在生活上为他做的一切见证。神往日怎么样欣赏喜悦大卫，今天他同样欣赏我们为他所付出的，而他也在寻求那些乐意走在他心意中的人。你是否是其中的一位呢？你是否乐意服侍人群，借此服侍神呢？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，我们软弱不要紧，我们没有才干不要紧，我们只要有这颗心，主啊，我要服侍你，我乐意做你的仆人就够了，因为其他的一切神都可以赐下，都可以补满我们的不足。只有那颗真诚向主、爱慕主、顺从主的心，神不能勉强，必须等我们自愿。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服侍我们这一世代的人呢？首先，我们拒绝做这个世代的奴隶，我们不被这个世俗的思想和活动同化，影响自己，把自我困住。如果我们要在这个世代中服侍神，我们就要不效法这个世界，就要拒绝成为这个世代的奴隶。第二，我们要拒绝与世俗同流合污。请不要误会，我们不是要孤立自己，离群所居，去建立我们自己的天地。我们乃是要以爱待人，用爱来传扬基督。然而，我们必须有清晰的方向，不能同流合污，免得我们随波逐流，迷失了自我。我们不是要逃避这个世界，乃是要进入世界，但却过着出世的生活。这个难度很高，但却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去做耶稣基督的仆人。所谓入世而过出世的生活，就是我们要跟人交往，我们要活在人群当中，但我们却依从神的标准，过讨神喜悦的生活。主耶稣为我们向父神祷告说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从神生的人就保守自己。第三，随时留意别人的需要，一发现有需要的时候，就附上自己去满足那个需要。当然要祈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，透过神的能力，透过我们的舍己，神能够满足那个需要。第四，我们要乐意谦卑自己，要乐意卑微，不要只等待大的机会。我们也留意神为我们预备眼前的小机会，要甘愿做平凡的人，做平凡的事，甚至是卑微的角色，而不求有发挥或者是别人的赞赏。我们乐意介入别人的生命中，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。真正敬虔的人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第五，预备自己去迎接将来更大的机会。我们的服侍不是偶然做一次做半次，而是要持续的，要不断的付出。很多工作刚开始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支持投入，但是过了一段日子，只剩下一些人，群众的热诚都褪去了。我们是否也受到这些影响呢？还是我们愿意继续下去？另外，第六，我们要忠心的服侍人，服侍这个世代的人，让人可以依赖我们，知道我们的可靠，要做个负责任的人，要做个尽心尽意尽力做事的人。最后，第七，我们要服侍这个世代，也要培育接班人，要带出人来，让 更多的人投入侍奉的行列，做主的仆人。主吸引我们，很多人就快跑跟随。神愿意每一个属他的人都出来服侍他，都做他的仆人。所以让有心智的人呢，因着我们的带领和培育，使他们也成为神所使用的仆人。我们不是得到人的称赞和奖赏，我们所求的是天上父神的称赞和奖赏。像大卫那样能够得到神的称许，那是最大的安慰，最大的荣誉。好，我们来看诗篇92篇12节到14节。诗篇92篇12节到14节，这里说，一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，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他是我的磐石，在他毫无不义。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呢，会羡慕这幅景象。但愿我们的一生一直到年老的时候，生命依然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依然能够做神重用的仆人。另外一处圣经，约翰福音12章第26节，约翰福音12章26节，主耶稣说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请我们留意主耶稣在这儿所说的，若有人服侍他，父神也必尊重那个服侍的人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尊荣。而希伯来书第六章讲到我们做神忠心的仆人。希伯来书六章第十节，作者说，因为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就是先前伺候圣徒，如今还是伺候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放心，神断然不会忘记我们为他名所做的一切，我们所付出的每分努力，为主所流出的每一滴汗血，每一滴眼泪，主都纪念，他都要奖赏。爱是服侍神的一个极重要的动机和动力，有爱就不怕牺牲，有爱就不怕辛劳，有爱就能持守。好，今天的讲题仆人的心就讲到这儿了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您今天是怎样生活的呢？是全部为自己而活呢，还是将自己的生命投资在别人身上，在神的事工上呢？今天周围都有很大的需要，神正寻找一些体贴他心意的人出来服侍他，做他的仆人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